我们开始以前，我们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欢喜快乐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能够跟这么多的朋友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异地他乡居然能够欢聚一堂，相处了几天，我们相信这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在外国看到自己国内的同胞，心里面是非常喜乐的。但愿我们这几天的相聚，但愿我们不但从你那边得着恩典祝福，我们彼此的相聚也能够成为我们彼此的祝福，好让我们因着这几天的相聚，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都能够有所改变，好让我们越来越能够了解你的心意，也越来越能够认识你，好让我们因认识你而有智慧，因得着你而有福分。今天下午照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求你对我们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充满，被你的话充满，被你的灵充满，所以我们能够回去之后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们再次的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使我们的心能够清洁，以至于我们能够装得下你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的耳能够开通，以至于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的眼能够被开启，以至于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更让我们这几天在每一个人事物的境况中，我们都能够体会你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主啊，求你自己再次的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再次的在你面前蒙恩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昨天下午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因为身体的状况不太好，还有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能够成为弟兄姐妹跟朋友们的祝福，所以心情很沉重。昨天讲完了之后呢，又因为睡了一个好觉，所以呢我就身体状况好一点了以后，加上好像就觉得说，哎呀，把一点负担分出去了。然后昨天晚上又听说那么多的人信主了，所以我今天刚才上讲台的时候就觉得我脚步轻盈，心情愉快，然后就觉得心里很开心。所以人呢，真的身体好很重要，这个睡不好吃不好生病的话，身体是会残累我们的。那么当我们身体好的时候，真的心情也愉快，尤其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得着新生命的时候，我觉得在做许多的同工，主里的劳苦都化为乌有了，都很开心。所以今天我真的是非常高兴的站在这里，我但愿神能够用着我，把我一些学习放在朋友跟弟兄姐妹的面前，让我们一同站在主面前有学习。昨天我们讲到有一个旧人，然后有一个新人，有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知道说，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这常常是慕道的朋友问我的问题，说我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怎么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很重要的事情看得太复杂了，其实人生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是很简单的。那我就常常会跟很多的慕道朋友说，神预备了一个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礼物要送给每一个愿意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人。那么对着我们来讲，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自己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需要救主，我们如果真的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有病的人，有病的人需要医生，主耶稣来到地上说，我来是要做救主，拯救一切世上的人，拯救一切在罪恶中的人。主耶稣说他来到世上，他是一个大医生，要拯救那些心灵受创伤的人。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需要，我们是有罪的人，需要救主， 我们是一个心灵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受许多的污染跟许多的伤害的人，我们需要医生。那么我们有这个礼物给我们，有这个神给的这个可以医治我们，可以更新我们，可以使我们重新再活一次的这个生命。那么对我来讲，我要想的就是我要还是不要。那昨天晚上很多人，其实我相信你圣经都没有看过，我也觉得你很多的真理都不懂，但是神从来没有问我们你懂了以后认识我以后你才会有这个新的生命。神只是问我们说，我给了你一个礼物，是我儿子的生命，他可以给你一个新造的生命，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可以让你做一个新造的人，重新活一次。神只问我们要不要，所以凡愿意要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得这个神给我们的礼物。那昨天晚上感谢主，很多人就像我当年一样糊里糊涂的，很可能都不清楚的就说我要，然后你就会发觉说，在你的生命中只有一句说我要，可是在灵界里面，在神的那一方面就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神就借着圣灵就把神自己的生命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重生了，我们就能够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这个事情的发生很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当然有的人也有，我看到很多的慕道友，他信主接受主的时候，当他走到台前的时候，一个大男人泪流满面，得着全然的释放。也有的人看见忽然间天开了，有的人忽然间觉得说周遭的一切怎么都发亮了，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感觉，但也有很多人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在当时。但是这就像什么呢，我常常说我们姊妹怀孕的时候啊，真的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我怀孕从来不用验，第一天开始就吐的就一塌糊涂都不行了，我就知道我怀孕了。有的人呢怀孕四个月他没感觉。所以当神重生了我们之后，很多人的感觉不一样，但是神就借着我们打开心门邀请主耶稣住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了，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那么在我们的里面就有旧的生命又有新的生命。那很多人呢会像有一些人一样，他觉得说我得着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举手说我要主耶稣基督，从此以后啊，我就变成像神一样了，我就什么难处也没有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他以为拿了天堂的门票了。就像我当年说，神啊，我信了你了，你这么好，要带我去天堂，你又这么爱我，我愿意。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我拿了我就得了。可是我不知道说，其实你信耶稣，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的那一刹那，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是一个新的开始而已。这个开始在地位上，在神的眼光里面，你已经是他的孩子了。但是这个生命要一直不断的成长，因认识神，因得着神而越来越成长，是我们一生一世要追求的。就好像你们到了温哥华，你就要开始学习英文，你就要开始学温哥华许多的东西，让你在这里可以住得非常舒服，可以住得非常乐意，住得非常好。那我们到了神的国，到了神的家以后，这一个生命就开始带我们慢慢走一个不一样的道路，让我们知道一些不一样生活的法则。我们的行事为人、动作、存留，我们人生的各个面都因着进入了神的国跟神的家，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很多的东西这世界教我们的跟神国教我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昨天就讲到说，有新人跟旧人，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新生命之后，有几件事情今天我有负担在这里跟朋友弟跟弟兄姐妹们交通的是，当我们有了这个生命以后，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恢复我们跟神跟天父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因着亚当跟夏娃弃绝了神，不要这位创造者给他们生命的创造者跟他们有关系，他们弃绝了神之后，就因着这个生命的败坏，从此以后他们就落入了许多的痛苦跟咒诅当中，从此因着人罪的关系，就跟神远远的隔离，没有一条通天的道路可以让人恢复与造物者的一个关系。那我们有罪的人绝对不能见这位圣洁的神的面，纵然我们用许多的宗教想要勾到神那里去，让这个天跟我们有一个关系，但是不论我们人怎么样的努力，我们永远够不上天。人所创造的所有的神都是在人的认知里面，人的逻辑里面所制造出来的，但是这位神是创造者，我们永远不能够理解他，除非他向我们显示。我常常对着有一些慕道友，他说哪里有神呢？如果有神让我来看一看，叫他显现给我看一看。但是我们知道，连我们的眼睛对着太阳多看几眼，我们的眼睛都会瞎，我们怎么可能理解得了我们这位创造者？若他不向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永远不知道。就好像蚂蚁，他如果要了解人，穷他一生的年日，几生几世的年日，他也不可能理解人的，因为他跟我们相距的太大了。而神跟人的距离，那更是差距太大太大了，所以人根本不可能了解神、认识神、知道神，因为那个差异太大了。但是神乐意将人将他自己启示给人，所以借着圣经我们可以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有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与这位创造者，我们灵魂的爸爸开始有一个关系。所以只有靠着主耶稣，他才能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天父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跟天父和好，让我们能够回家认我们的天父。若不靠着主耶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没有赐下别的路，让我们可以与这位我们的创造者恢复关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唯有主耶稣的生命可以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有的把我们所有的刑罚他都替我们担当了，都替我们赏付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圣洁的去朝见我们圣洁的神，因为有罪的人绝对不能见圣洁的神。所以我们能够见神，是因为主耶稣把我们的罪洗得干干净净，把圣洁为衣给我们穿上， 把公义为袍给我们披上，在主耶稣为我们付的所有罪的代价的里面，使我们所有犯的罪案都一笔勾销，成为一个完全新的圣洁的人，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面前，呼叫他为我们的阿爸父。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这个生命，你永远不可能去见到这位圣洁的神。因着有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来到父的面前。什么人能够进父的家？只有父的孩子才能进父的家。在我周围，因为这么多年照顾了很多青少年，所以很多孩子很喜欢我。有的孩子还跟我讲说，阿姨，我好想做你媳妇，哎，你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婆婆，我好想做你媳妇。我说，孩子，对不起啊，这由不得我呀，这得我儿子点头答应才行啊，我这时代不一样了。所以很多的孩子就跟我说，那阿姨，我做不了你的媳妇，我就做你的干女儿吧。所以其实我很多干女儿，连我的媳妇原先都是我的干女儿。所以我告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多认一些干女儿，因为干女儿做了媳妇以后啊，那中间的隔阂少很多呀，婆媳的问题会少很多啊。所以我很感谢主，我很多干女儿，我只是觉得这个太少了一些干儿子，所以呢，我说，哎呀，早知道我应该去认一些优秀的干儿子啊，这样我女儿就不会到现在还待字闺中啊。所以呢，很多的孩子就跟我说，阿姨，我想做你干女儿。我说好啊。所以呢，他来我们家就有时候就帮我忙啊，然后也会撒娇啊，叫我抱抱。可是没有一个女孩子敢随便上我床，他看我在房间的时候，他一定敲门，然后说，阿姨，我来了，你在休息吗？他绝对不敢推门就进我的房间，就躺在我床上就跟我撒娇，谁敢？我女儿，我女儿什么时候都不敲门。 OK， 我跟她讲说，你有时候也敲敲门嘛，万一妈妈在里面有一些什么事儿呢，对不对？她都不敲门，她说我进来干嘛还要敲门。 OK， 进来只要看到我在啊，有时候从外面读大学的时候回来， OK， 她开了门进来，然后推了我的门，看我躺在床上休息，马上就挤过来说，妈，我回来了，然后就抱着我亲啊，抱着我那个。我们家没有一个地方他不能去的，因为他是我的女儿，是我亲生的女儿。所以有时候我女儿跟我儿子说，妈，你这么多干爹，不，你这么多干女儿干儿子，现在到哪里去都是有好多的孩子围着你。家里面也是，有时候我女儿回来儿子回来，我都还没机会跟他们多这个接触，因为太多事要忙了。那他们有时候就会不高兴，说，妈，你就尽陪他们，都不太理我们。我跟他们讲说，你放心，再多的干女儿都比不上真女儿的，那还是肚皮里面出来的，有不同的。所以我就发觉说，什么人能进神的家？只有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重生之后，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后，我们就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的面前，呼叫我们的父为阿爸父。什么时候我们做错了事，觉得无颜见天父的时候，我们可以是逆子，我们可以是浪子，我们可以是不听话的孩子，但是一旦主耶稣的生命重生了我们之后，我们就是永远是天父的儿子，一直永永远远都不会改变的。就好像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啊，真的很傻呀，他孩子青少年的时候把他气的，他说，我巴不得没生过他，我要去登报脱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我说，这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那个血缘的关系是一生一世的。而且呢，很有意思，我年轻的时候真不懂事， 年轻的时候，我弟弟他们做生意失败，给我爸爸妈妈很多的愁烦劳苦，啊，把他们接到美国来，就想让他们过好日子。哎，有意思嘞！我这边的钱给我妈，我妈另外一只手就马上就给我弟弟了。OK， 这边呢就存啊存啊存啊，给他的钱他就存啊存啊存啊。到了台湾就我问他，哎，钱还够用吗？哦，我都给你弟弟了。到后来他也不告诉我了，但是我也知道了。我那时候就非常生气啊！我说妈呀，为什么呀？然后我每次都希望他过来给我们住，还在我家的房子加盖。OK， 然后他们有单独的空间，不被我们打搅，然后我可以照顾他们，让他们到美国享福。每次回来啊，新鲜一个月以后就想台湾，想我两个弟弟。他们每一次都被我两个弟弟搞得焦头烂额。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我说妈，你干嘛净想他们呢？你不想我吗？我妈说，孩子啊，说真的哎，四个孩子里面你最好，我最不想你耶。我说妈，有这道理吗？有这个道理吗？那个对你最好的、最孝顺你的、最想你的，你最不想他。那时候年轻，我不懂啊。我说妈，你有没有搞错呀？妈就说：“女儿啊，将来你就知道了。我现在够老了，我知道了。”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所以亲爱的姐妹，爸爸我不知道，妈妈我知道，因为我做妈妈的，我才知道，不管你生多少个孩子，最让你挂心的都是那最有问题的，最让你牵挂的都是那个还没有独立的。好的，你有时候真的还不想他。儿子女儿在外，他们过得好的时候我也不去烦他们，过得不好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我一天几通电话。真的，我老了才知道，儿女一生的牵挂，除非到你闭上眼睛，否则啊，你别想说我不管他，随他，我不要他了，不可能的。你最好不要有放弃的念头，因为他的好跟坏牵动了你的心怀，是一生一世啊。所以主耶稣有，我们有了主耶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父的面前呼叫我们的父为阿爸父。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让我们有一条路可以回到父神的面前，与父神和好。因为我们得罪了父，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叛逆，我们不要他，我们不认我们属灵的爸爸，我们是逆子。主耶稣来，就让我们重新认识父何等的爱我们。你知道一个孩子青少年啊，他为什么会叛逆？就是因为他不觉得他的父母爱他。一旦孩子不觉得父母爱他，他绝对选择叛逆。但是你知道，很多的人呢，真的是帮父母的倒忙。很多的阿姨叔叔，甚至很多的同学，都会告诉孩子说，你爸爸不爱你，你妈妈不爱你，他爱你，他怎么会把你这样子丢了？所以给孩子心中种下许多的毒，甚至孩子在他期望的爱的表现底下，父母做的是跟他期望的能接受的语言，爱的语言不一样，他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的时候，他就会叛逆。主耶稣来，他告诉我们父是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叫我们这些浪子回家吧。讲到这里，我顺便提醒在座的姐妹还有女士们，当我们婚姻中受到一些挫折挫败，我们常常会做一些愚蠢的事。在我的生命中， 我很感谢我妈妈。我爸爸是山东人，然后又是军人，脾气很不好，从小他常常骂我们。 OK， 因为我父亲奉行的养儿育女的原则就是打是爱，骂是亲，不打不成器，不骂不成才。所以当我妹妹考试或者我们考不好的时候，他就会骂我们。然后当我们考100分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考100分有什么了不起，全天下考100分的人多得很，不要骄傲。 OK， 他就怕我们骄傲，所以就常常来这个打击我们。我想那是上一代某一些人的管教方式。可是我很感谢神，我的妈妈做了一件美事，在我们跟我们爸爸的关系上。我爸爸骂了我们以后，我们一定哭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觉得爸爸不爱我们，爸爸对我们不好。可是我妈妈从我懂事开始，每一次爸爸打过我们骂过我们以后，妈妈总是来跟我们说爸爸有多累，爸爸有多辛苦，爸爸对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多少，要我们知道爸爸的伟大，爸爸的能干，爸爸为这个家付出的。所以我们四个儿女，虽然爸爸常常骂我们，虽然爸爸常常打我们，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我们的心里面放下对父亲的苦读跟埋怨。因为我母亲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作，这是我很多很多年之后，我做了妻子以后，我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结婚以后，我想我妈妈的这个榜样也给我有关系。所以从我结婚之后，我一直让爸爸的形象在我两个孩子身上一直建立。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的爸爸多棒多棒，多伟大，多能干，为这个家付出多少。你知道做爸爸的有的时候在人生刚结婚生了孩子之后，也是他创业打拼的时候，而且呢他对孩子他不知道怎么去爱他们，很多的时候生下来爸爸都绝对不敢去抱的，因为觉得怕他这个大手把那个孩子给掐了。所以呢爸爸对孩子有一个距离的，这个距离一定要母亲去撮合。所以在座的姐妹们，如果你做这样一件美事，对你生命中会有很大的祝福。我为什么在这里这样有负担的来说，因为我看到许多年轻的妈妈们真的做一件很愚笨的事，她竭尽所能的让她儿女知道她爸爸有多坏，她爸爸有多笨，她爸爸有多懒，为的是让她能够提高在儿女生命中的地位。甚至有些父母非常笨的，因为现在孩子少嘛，就怕孩子将来不爱你，对你不好，就去抢夺。2岁的时候就问孩子说，你觉得爸爸对你好呢还是妈妈对你好，你喜欢爸爸呢还是喜欢妈妈。哎呦，所以我真的今天很有负担的要跟你们说啊，这是多么愚笨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圣经的真理，所以你不知道孩子心里面的感觉。圣经的真理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然后是爱的结晶。孩子不是单有父亲或单有母亲来的，就连试管婴儿也要有一个父亲有一个母亲的。所以孩子是父亲跟母亲联合以后生下的，所以孩子最知道父母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所以对孩子来讲，父母是不可以分割的。所以你记不记得我看过有些孩子当爸妈这样问他的时候，他会哭啊，他为什么会哭啊？因为对他来讲这是太难的事了，爸爸跟他跟妈妈在他的心里面是很重的分量的。这就为什么离婚对孩子影响那么深。所以我那个时候从小孩子小的时候，我就一直让孩子跟爸爸的关系很好，然后我就一直让爸爸跟他们亲近，让爸爸跟他们亲近，让他们跟爸爸亲近。 马拉基书那里说，在末世的时候，神要做一件事，让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归向父亲。就那时候我就这样子，小的时候我就常常，因为志雄很忙啊，身兼几份工作为着家打拼，我不能因着我的寂寞，我跟孩子说，你爸爸你看都不管我们了，晚上也不回家，他就进去做他的事。不是，我让孩子知道爸爸有多辛苦为这个家。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孩子就对爸爸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我的儿子已经快40岁了，跟我先生现在不论我们在世界哪一个地方相聚，他都是跟爸爸可以拥抱，然后两个父子坐下来的时候，我每次看到那个景况，两个人无所不谈，我真的觉得说，哇，太美了。我的女儿更离谱，到现在跟她爸爸走路都是挽着的。有一年她在上海工作，有一年我跟她爸爸去看她，我们出了机场，她飞奔而来啊，抱着她爸爸说，几个月不见，好想啊，就一直亲她爸爸。我说，女儿，这不是纽约，这是中国啊，人家以为你是小蜜啊。到现在都是啊。前一阵子还有个好玩的事，有一次志雄去讲道，刚好女儿回美国来看我们，她说，妈，你去教会，我今天我陪爸爸去另外一个教会，爸爸讲道。然后后来居然有一个负责弟兄打电话来说，有一个弟兄叫我来问一问，说刘长老今天旁边带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很亲热，到底是谁啊？我们两个孩子跟我们关系非常好，跟他爸爸关系好得不得了。有些弟兄姐妹就问我说，王姐啊，你会不会嫉妒啊，他们这么爱爸爸，跟爸爸关系这么好。我说我不会啊，因为是我一手造成的。所以等到孩子青少年的时候，他非常叛逆的时候，他觉得妈妈很唠叨。你知道青少年觉得天下第一个最笨的人就是他妈妈，你们知不知道？然后第二笨的是他爸爸，他的朋友是英雄。所以等他青少年的时候，他嫌妈妈啰嗦唠叨的时候，这个时候爸爸的那个权威因着妈妈一直的建立，那个时候爸爸站起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讲话，青少年的时候跟我讲话很大声很无理，我气得我就一个电话打电话去告诉我先生，打到办公室，他回来以后就跟儿子讲说，儿子过来，我们要 man to man talk， 男人跟男人讲话。他说，我今天告诉你哦，这个女人是我心爱的，你最好尊重她一点，不然我不饶你。所以当我这样子抬举志雄的权威的时候，爸爸的权威的时候，志雄也抬举我，让孩子们都知道妈妈是爸爸心目中最爱的人。亲爱的弟兄们，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一定要爱他们的妈妈。我曾经跟很多年轻人在一起，你知道多少年轻人跟我说，阿姨，我爸爸打我妈妈，他打的那一刹那我恨死他了，他居然打我妈妈。你知道当我听到这个年轻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多难过吗？因为这个年轻人他是应该爱他的爸爸的，而他一定非常爱他的爸爸的，他却要恨一个他要爱的人，他多痛苦吗？所以在座所有的弟兄男士们，我这么多年的辅导，我真的求你们，如果你们爱你们的孩子，我知道很多男人非常爱他的孩子，你一定要爱孩子的妈妈。有一个弟兄有一次跟我说了一句话，我非常感动。我问那个弟兄说，你怎么这么爱你的妻子啊，在这个年代很难得。他跟我说，王姐啊，我的妻子嫁给我，为我生两个孩子， 女人生产的痛苦，何等的痛，人间的至痛，我怎么能够没有良心待她不好？所以当我们发觉说爱妻子就是爱自己的时候，爱孩子一定要爱孩子的妈才是真正爱孩子的时候，你知道你就会在主的里面你找到那个智慧。那么今天我们做姐妹的，我们做妻子的，做妈妈的，我们一定要把爸爸的权威带起来。在我生命中，我曾经陪很多单亲的妈妈走过人生的路，我都劝他们，夫妻走到离婚绝对不是全部一方的错，但是所有的恩怨情仇应该尽快的画下句点，不要伤及孩子，使这个悲剧继续演变。所以你一定要忘记你先生所有的坏，因为不管怎么样他是你孩子的爸爸。你建立那个父亲的权威，你建立那个父亲的形象，对儿女一生都是祝福，儿女才不会从怨妇变成老巫婆。很多的姊妹真的在主的恩典跟力量底下，她能够饶恕，她能够好好的靠着神把儿女带大。我就看到神真是为他伸冤，太多很美好的孩子的生命中就少掉很多的伤害。当我想到主耶稣来做的，他就是把我们跟父神的关系带到一个恢复的地步，让我们能够认天父为我们的父，恢复跟他的关系，让我们能够享受天父的爱，让我们叛逆的心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显示的大爱，我们知道父以何等的爱来爱我们，是我们在叛逆中掩面不看，是我们在悖逆中掩面不听。当我们知道父这样子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跟父亲天父就有一个和谐的关系，而这个和谐的关系，这个爱就使我们生命中重新有意志，重新有力量。人生寻寻觅觅当中，人最根本要找的就是一份无条件的爱。我们多巴望有人，不论我们怎么样，他都是用那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但是天下人间根本没有这样子的爱，因为人是个罪人。直到我们找到了神，直到我们看见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我非常喜欢参加薄饼聚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薄饼聚会永远是我们纪念主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聚会。在薄饼聚会中看见主如何与我们立约，主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世界上哪有一种爱是可以那样子的无私无条件，而且不管我们怎么样都爱我们。其实人间最像神的爱是父母的爱，你知道他们做过统计，如果难产的时候在手术台上，医生如果问妈妈现在难产只能留住一个人的命，是留住孩子的命呢，还是留住母亲的命？他们做过调查，90%几的母亲会说让我走，留下我的孩子。所以当我生我儿子的时候抱在手上的时候，我真的可以说
我可以为他把命都舍了。这个母爱是我在那一刹那，我相信每一个母亲都会有的。但是他们做过调查说，父亲的比例没那么高。我想是因为九个月的怀胎，生命中的联系，还有这个父亲想说，反正留着老婆还可以再生嘛，所以父亲比例不是那么高。但是母亲，我相信他在那一刹那，他可以愿意为他的儿女把命都摆上的。但是当我生下了我的儿子之后，他是每个晚上两个钟头起来喝一次水，两个钟头起来喝一次奶，这样折腾我。然后月子的时候就进急诊两次，然后把我折腾的，我就觉得我简直看了他，我就觉得巴不得有个地方我可以丢了他。我那个时候才发觉说，原来那个母爱那么伟大的，他都会变的，他都会变。当我生下我的孩子，我觉得说他不是我期望的性别，他不是我期望的长相，他不是我期望的时候来的时候，我心中对他的那个拒绝，纵然我想爱他，但是我发觉那潜移默化对孩子的拒绝，在孩子身上造下多少的伤害，是我到很老的时候我才知道的。所以我们的爱非常有限。所以我常常告诉很多的傻女孩，天下绝对没有海枯石烂的爱情，爱情的变化更快，绝对是有条件的。但是只有主的爱没有条件。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今天谁肯为你死？今天谁肯为你死？可是主耶稣真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负了所有我们罪的刑罚，让我们能够得自由，让我们能够得释放，让我们心里被罪在压的捆绑能够脱落了。这样子的主，如果我们都不觉得爱，我们的心就非常非常的硬了。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与父神和好，恢复我们与父的关系。我们从此以后再也不做宇宙的孤儿，我们有父，也有父的家。我们呼叫这位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神之神为我们的阿爸父。然后我们就知道说，他救了我们以后，让我们做他的儿女以后，他没有立刻把我们带到天上让我们与他同在，他却把他的儿女留在地上，让地上成为一个学校，来锻炼他的儿女，历练他的儿女，培植他的儿女，要让我们将来可以与他一同作王，在永世里面管理宇宙。所以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观念，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就是我们在地上不是来玩的，我们是来学的。这个世界既不是我们归属之地，也不是我们退休之地，也不是我们养老之地，这个地上是天上的爸爸把他的儿女送到这个学校来，来磨他，来练他，来培植他，来养育他，来训练他，将来因为他要做王子，与父王统管宇宙。所以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就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有一个盼望的一个学习的动力的。如果今天在地上是一个玩的心态，当我看到许多的年轻人在地上过日子，完全是一个玩的态度。所以呢，如果我爸妈有钱，我干嘛要读书啊？我干嘛要上班呢？我就玩玩吃吃喝喝吧。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生命在这个地上是为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要来享受神、荣耀神、服侍神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一生就非常的多彩多姿，而且你会经历神带领你在每一个阶段不同的学习下带来不同的惊喜。神让我们因着跟随他，永远保有一个惊喜对生命的一个热情跟热爱。所以当我们有天赋以后，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学校的时候，在不同的学习当中，我们的生命丰富的不得了。就像一个姊妹跟我讲的，跟我说的，她说我没有信主以前啊，我常常去逛街逛8个钟头，从人家开门到人家关门。我说逛街可以逛这么久啊，我说你不累啊？她说哎，我忘记很奇怪，那时候一点都不累啊。他说我就在那里每一天买啊，每天看啊，每天吃啊，每天喝啊。他说我信主以后啊，现在到百货公司我觉得好烦呢、啊、他说我太多事情要做了，我这个聚会，我那个聚会，我读圣经，我看属灵书，我在这边关心人，我在这边照顾人。他说我生命丰富的不得了。昨天这么多人信主，信主的人你也许觉得说其他人能高兴啥呀，但是你知不知道，当你们走上前面的时候，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你们救主的时候，多少人是带着眼泪微笑的，欢喜的不得了。而天上的天使天君，因为神的孩子进神的家，王子回家了，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孩子了。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跟父神有和好的关系。刚开始的时候你叫阿爸父，你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叫，就好像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哦，他祷告的时候他都说父神，万神之神，爱我们的神。但是你看有些弟兄姐妹祷告阿爸父、天父，他跟有的时候你听他的祷告你就知道他跟天父的关系有多亲，但是这绝对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跟天父的关系越认识他，你越相信他爱你，你越经历到他的爱，你越知道他如何照顾你、带领你，你跟他的关系越亲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跟他之间就越来越亲密。而当一个孩子跟父亲的关系好的时候，他就得蒙保护、得蒙供应、得蒙带领。我常常说没有爸爸的孩子真的很可怜，有爸爸的孩子真的很幸福，因为他人生有人供应他，有人保护他，有人带领他，他可以站在他爸爸的肩膀上往上跳跃。如果我们是宇宙的孤儿，人生总会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你的担子挑不起了，你觉得你无助无奈了，但是天父说回家吧孩子，回家以后一切的丰富都是你的，一切的供应保护都归给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们有天赋，所以我们不惧怕，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明天。如果我们没有天赋，在这个瞬息多变化一个末了的时代里面，你有的时候上上网看看新闻呢，你绝对不敢相信你老公会跟你持守一辈子的。你如果看看新闻，你都不敢坐飞机了。有的人说你怎么敢跟刘长老常常这样坐飞机到处飞啊，我说那挺好的，出事了刚好同年同月同日死啊。你的那个惧怕，你如果有天赋，我很喜欢约书亚记， 神对约书亚说了多少次，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约书亚都有那么多惧怕，更何况我们呢？所以有天父，我们就没有惧怕，感谢主。所以第一个，我们有了这个生命以后，我们就可以与天父恢复一个美好的关系。第二个，我们要与自己有一个和好的关系。这么多年，我真的看到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接纳他自己，他没有办法喜悦他自己，他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他跟自己没有和好。一个不能爱自己的人，一个不可以跟自己和好的人，他是不会爱别人的，他是不可能跟别人有好的关系的。因为神的命令说，第一条诫命要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个诫命是要爱人如己。如果你根本不会爱自己，你怎么会爱人呢？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罪恶当中，在一个旧造的里面，你会发觉你根本没有能力爱自己。我常常看那些抽烟的人，我觉得说，以前的人不懂，现在的人的知识每一个人都懂，抽一根烟减少你8分钟的寿命，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是多伤自己，但是他绝对在烟瘾里面，他没有不抽的自由啊。我公公那个时候落魄潦倒的时候，下床第一件事情就先抽烟。他的孩子求他戒烟，他说戒烟有什么难，我一天戒很多次。他被捆绑到他根本没有能力爱他自己。我们哪有爱的能力啊？多少的父母，多少的儿女想爱孩子，想爱父母，我们想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你去看看今天多少的家，神给了我们丈夫，给了我们妻子，我们爱不了，到最后拆；给了我们儿女，我们想爱，爱不了，到最后拆；给了我们兄弟姐妹，我们爱不了，到最后拆，甚至根本都不用多少钱就可以拆。因为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里面没有那个爱的能力，因为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爱。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才懂得什么叫爱。所以你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如果你没有认识主耶稣，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这是我以前完全不懂的，我觉得我非常有爱，因为我是从小父母很宠的一个孩子。所以见到刘志雄的时候，我觉得他太可怜了，没爹疼，没娘要，一生缺少爱，所以在怜悯中就把爱情发动了。我真的跟你们在座的父母说，我最近这么多年，我真的看到很多的傻女孩都是出自非常好的家庭，非常有爱的家庭，所以让他觉得天下没有坏人。我以前在我爸爸妈妈疼爱老师疼爱底下，我真的觉得天下都没有坏人，全天下的人都很可怜。我一天到晚回去跟我妈说这个人可怜，跟我爸说那个人可怜，到最后嫁给刘志雄以后，我变成可怜的人，因为我遇见了一个可恨的人。所以你会发觉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爱。我觉得我很有爱啊，我要爱这个男人，帮助这个男人，我要爱我的孩子，但是到最后我发觉我的爱全部是自我中心跟自私的爱，因为我根本不懂何为爱。圣经里面新约有句话说，当主耶稣来到十字架上，他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亲身当当 我们的罪，为我们死的时候，因为他来为人，为罪人死，从此因为主，我们才知道何为爱。所以你要学爱，要跟主耶稣基督学。如果没有主，我们根本不知道何为爱，你就不可能爱你自己。没有被爱过的人，他根本不会爱。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好了，我们享受了父一切的慈爱，享受了父一切的赦免，我们才有能力饶恕自己，赦免自己，爱自己。如果我们不知道我是谁，当别人设定我们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因着要讨好某些人，我们就改变自己，把自己做成一个根本不是我的人，我就不能接纳自己。可是如果我看见神创造我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在我的里面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当我身为人的时候，是神所保爱的，神所尊贵的，是像神的样式的，我就知道我的价值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你的价值在于，一个东西的价值在于要买它的人肯付多大的代价。你知道主耶稣基督要买赎我们，他是付上他生命的代价。从这一点我就知道我非常非常的宝贵。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敢在这里敞开心，把我自己许多事情向你们讲，是因为我有安全感。我如果没有这个安全感，我绝对不会把我家里跟我自己的事情向你们显明的。因为中国人都爱面子，家丑不可外扬，我也没有必要把我的过去告诉你们。但是因为我有安全感，我知道我是谁，是神要我借着我的经历能够帮助人的时候，我愿意敞开。而这样子的敞开，我知道神看重我，我就不会在乎别人看不看重我，我就不会过以前我没有信主的那个日子，为着讨好别人的时候，我做许多的事来伤害我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爱自己不容易啊。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爱，你没有耶稣的爱，你根本不懂得怎么爱你自己。与自己和好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不与自己和好，你就没有安全感，你就不能接纳你自己。当你不能接纳自己的时候，你许多的情绪就消耗在跟自己的斗争里面。当你可以接纳自己的时候，当你喜悦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做真正的自己。很多女人不喜欢她身为女人，尤其在三四十年前，有一次我们在我们的姐妹聚会里面，我做了一个调查，我说喜欢自己身为女人的请你写下来。当我收了这些以后，只有三个人他接纳自己作为女人，接受自己，其他很多的姊妹都说如果有下辈子他绝对不做女人。因为你知道当年的那个背景，在台湾很多女人是没有地位的，不像中国大陆。但是今天很多人他不接纳他自己的身份， 做女人不要做女人，做男人他不要做男人，做女人的想做男人，做男人的想做女人。前年我从台湾回来的时候，飞机上看到一篇报道，说台湾那一年做变性手术的比例比以前多了5倍，我吓了一大跳。我说人都不能接纳自己，这个人在他的生命中有多大的痛苦。那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位创造者，找到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受造奇妙可畏，他造我们就有他的美意，他绝对不会创造一个废物。我们就能够在他的里面把他给我们的潜能发挥出来，我们就会每天非常喜乐的过日子，因为我们有安全感，父爱我们，我们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以至于我们的情绪就会稳定。那当我们爱自己之后，跟自己没有斗争之后，我们就可以安息顺服，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棱角。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会让我们在他里面找到自己的价值，因为居然天下人间有一份爱是那个人为着爱你，他可以把他的命都舍了，为着让你不下地狱与他同在，为着要给你天上地下所有的福。这不是一个神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每一次擘饼聚会，我唱唱唱诗歌，看到饼杯的时候我都会流泪，因为居然有这样子的爱临到我，让我可以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做我自己，我不需要把我自己封闭起来，我不需要怕别人不接受我，我害怕的躲避。多少年轻人因为受人的伤害，他把自己逃避在电脑的网络世界里面，他不见人，他把自己关在黑黑的屋子里面，他的头发遮盖他的脸跟眼睛，他从来不看人。多少的孩子不接纳自己，他不能承认神给他的这一切是好的。但是我看到很多的孩子因为信了主，他真的经历到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这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他就从此在主的里面找到了他的价值，找到了他的自己。从此以后，你就会发觉他可以正眼跟你眼对眼，他可以跟你滔滔谈论一个钟头的话，他可以没有惧怕的抬头挺胸的对着你，不管你是谁。他有安全感，他有自信心，他找到了他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在任何的处境中，让你真的是在患难中，或者是在一个别人弃绝你的境况中，请你听我的话，纵然连父母都离弃你，耶和华收留你。我们就要学大卫，我们就要学约瑟，心中没有任何的苦毒，知道说主必定有美意，要训练我的胸襟跟气度，让我能够锻炼饶恕人的功课，使我能够宽广。你就会发觉说量给我的是出于神的，我就默然不语，你会发觉神就会带领你 在所有的熬炼当中使你成熟，使你长大。第三点，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要和好。饶恕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彼得去问主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可以吗？主耶稣跟他说七十个七次。我常常跟姐妹们开玩笑说，这饶恕的功课是我们天天都要学的，因为我们的弟兄们，我们的先生们常常需要我们饶恕七十个七次。你就会发觉说，家里面最需要的就是饶恕跟忘记嘛，牙齿跟舌头他还会常常打仗，那男人跟女人，丈夫跟妻子，太多的问题了。但是我后来想说，彼得去问主耶稣的时候，彼得光想到说他的弟兄得罪他，他没有想到他也得罪弟兄了。主耶稣说饶恕七十个七次。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想跟人都有好的关系吗？你想在你的心里面都不会说有任何人让你想到以后就恨的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几十年都忘不了，你想受那个折磨吗？我常常跟姊妹们说，圣经里面有句话我们一定要记得，因为身体啊，常常跟心情有关系，忧伤的灵使骨头枯干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让我们的心情不好，让我们心里忧伤。那当你常常不饶恕人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忧伤的灵，然后你就会使你的骨头都枯干了。我四十几岁的时候骨质就疏松得很厉害，我就在常想，就是因为那几年啊，常常跟刘志雄吵架生气，然后再加上从小就爱生气，所以我四十几岁就骨质疏松。所以等我看到圣经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为什么没早看到？所以我现在到哪里我都劝所有的姊妹啊，别生气啊，你说我多冤啊，如果能够想到有今天这么好的福分，我当时生的气不都是白生的吗？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你绝对不能够让撒旦魔鬼把别人的罪恶放在你的身上，让你与他一同去搅绝这个痛苦，这就是不饶恕。你不饶恕别人，不是不放过别人，是你不放过你自己。因为当你饶恕别人的时候，你就把别人的罪恶从你生命中挪开了。你不饶恕人的时候，就是把他的罪恶牵挂在你的身上，搅起来一起去尝。你多笨呢！而且有的时候，你想起来恨得他不得了的时候，他已经都忘记了。饶恕只有从神来的能力。为什么？因为只有当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样饶恕了我们的过犯的时候，我们被经历过饶恕的释放，饶恕的喜乐的时候，饶恕的那个不配，我们才会愿意学主耶稣的样式，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所以十八章那里，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当彼得来问主耶稣之后，主耶稣说要饶恕七十个七次之后，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欠他主人一千万两银子，他没法偿还，他这个人就跟他的主人切切哀求，主人就赦免了他的罪。他回过头之后，见到有一个人欠他十两银子，他掐住他要他还，他无力偿还，他就把他放在监里。主耶稣就讲了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我们欠神多少，一千万两银子，神都一笔勾销，赦免了我们所有过去现在将来的罪。别人得罪我们，十两银子抓住他不放，使我们落入那样子的一个网络里。所以主说， 我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们的神就不饶恕我们的过犯。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最后我真的由衷的祝福大家得着主的爱，经历饶恕赦免，让我们与父神和好，让我们与自己和好，让我们与人和好，然后你就会发觉你的天就变了颜色了，海阔天空，从此我们在光明中与神同行，你就发觉你的生命因着有新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可以过一个截然不同的新的生活。由衷的祝福大家这几天得着上好的福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把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把新的道路向我们指引了，也把真理启示给我们了，让我们从此天人能够合一。父啊，求你怜悯我们，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你，而得智慧，而得生命，而得爱，好使我们行路有能力有光。我们感谢你这几天让我们彼此的相遇在你的面前，相交在你的面前，愿你大大的用你的厚恩赐福于我们每一个人。但愿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得着新生命，回去以后每一个人都过新生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